巅峰，马世芳制作主持。1988年的录音来自台湾传奇的地下乐团 Double X， 主唱是赵一豪。欢迎收听耳边风节目，我是马世芳。这个节目我想用声音的角度来分享我听音乐的历程。今天的第一集啊，我的主题是想套用一句这个美国摇滚大师 Bruce Springsteen， 他曾经形容他生平第一次听到 Bob Dylan 的那首名曲 Like a Rolling Stone 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他说就好像有人踢开了你脑中的一扇大门一样，就是他人生的一种音乐的启蒙时刻吧。今天的第一集节目，我就想分享一些对我自己来说，就好像这首歌从耳机里面或者从我音响的喇叭放出来的那一刻，这首歌就真的像是狠狠踢开了我脑中的一扇大门。然后这每一首歌从某个角度来说都可以算是我的启蒙之歌吧。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Cool Guy 啊， Cool Guy 就是很酷的家伙。那个时候台湾的地下音乐场景跟现在非常不一样，1988年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当年在台湾玩这种地下摇滚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商业的出路的啊，就是非常边缘，非常地下，非常小众，而且带着一点悲壮的色彩。那个年代呢，水晶唱片这个台湾传奇的独立厂牌才刚刚成立没多久啊，那他们的老板任江达就在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之下凑了一点钱，也就是新台币50000块吧啊，去租了一个录音室，一个下午把整张专辑 Bling Bang 都录完了。 Double X 这个乐团当时已经在地下音乐场景算是有比较丰富的演出经验，所以他们等于就是在录音室里面像办演唱会一样，叮叮哐啷把他们会的歌就全部弹一遍唱一遍，同步录音完成，用50000块做一张录音室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唱片市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一般来说主流唱片要做到符合工业标准的规格，你总要有个上百万的预算才做得到吧。但谁都没想到任江达，我们都叫他阿达啊，这个来自韩国的但是对台湾的独立音乐的贡献比谁都大的这位传奇人物，他耳朵太好，他听过太多厉害的音乐，他知道怎么样去捕捉到对的声音。而 Double X 这个乐团也确实够厉害。我在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卷录音带，你们知道吗？当时水晶唱片根本连生产都是自己来。听说当时这个任江达去香港买了一台 CD player， 花了一笔钱，然后又弄来6台卡式录音座，在公司就可以一次做6卷录音带，这样6卷6卷6卷慢慢慢慢的生产，然后让同事包装封膜，非常困难的做出这卷录音带拿到市面上去卖啊。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开场就是刚刚这首歌 Cool Guy， 我就吓到了，怎么会有这样的音乐，很过瘾，然后声音听起来是很冲撞的，虽然一听就知道他没花什么钱，但是那个音场并没有觉得不对。然后这个 Cici 赵一豪的演唱呢，是用一种口齿不清的，好像你知道有种年轻人就是讲话也讲不清楚，然后明明很生气，但是越生气就越讲不清楚，但是他又忍不住要讲，就好像很，然后又很想揍人，但是又不知道该揍谁才好，就是那种感觉啊。唱这首歌后面还几乎感觉到他要吐痰了。那个年头台湾的这些地下乐团几乎都在翻唱西方的独立音乐，西方的地下音乐那唱英文歌是当时的标准配备，那写自己的歌还不是那么常见，这首歌是他们的原创曲，但是却唱的是英文。这个跟主唱赵一豪 Cici 他是从加拿大留洋回来的小留学生，我想多少有一些关系。从声音的角度来说，摇滚乐有时候追求的并不是多么好的音色，这个好要加引号，你寻找的是对的音色。有时候廉价破烂的声音反而是对的声音，有时候走音的口齿不清的乱七八糟的声音反而是最对的声音，我想刚才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示范。好，再来听一首，假如说刚才那首歌是台湾朋克的起点，那接下来我想让大家听一首我当初第一次听到也是吓坏了的歌顺带一提今天我放的每一首歌都是那张专辑的 A 面第一首开场曲。对，现在在数位时代长大的听众朋友可能 都很难有机会接触到 A 面跟 B 面这件事情了，因为自从 CD 发明之后就已经没有 AB 面的分别了，现在数位时代更是连专辑的概念都被打散了嘛。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听音乐啊，不管是听录音带还是听黑胶唱片，都是有 A 面跟 B 面的啊。主打歌是 A 面第一首跟 A 面第二首，有时候 A 面第三首也算是蛮需要打一下的歌。B 面第一首，因为翻面过来听到，所以 B 1也蛮重要的啊，就是开门的，再开一扇门的这个开门曲的感觉。那B 面最后一首结束曲通常也需要细心的安排，那通常比较没卖相的歌就会塞到 B 面倒数第二首或者 B 面倒数第三首啊。大概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对，我接下来要分享这首歌来自北京的朋克场景。这首歌是2007年由北京的传奇乐团 Carsick Cars 他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时他们是在北京的一个独立厂牌兵马司唱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是同名专辑，叫 Carsick Cars 啊。那当时他们的成员是吉他手张守望、贝斯手李维斯还有鼓手李青。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的开场曲叫做《志愿的人》，我想念一下歌词啊，歌词是这样说的：他把胳膊都给捐了，他把脑袋都给捐了，然后他就戴上一顶小黄帽，他就成了志愿的人。他把财产都给捐了，他把老婆孩子都给捐了，然后他就戴上一顶小黄帽，他就成了志愿的人。歌词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是不是触目惊心？Carsick Cars 他们是深深受到1980年代纽约后朋克场景的影响，这首歌的整个音色跟编曲架构可以听到很浓的 Sonic Youth 的影子。2007年的时候啊，台湾的年轻人还不太听对岸的乐队，但是 Carsick Cars 曾经来过台北演出，我也去了啊，人没有特别多，但是演出特别好。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他们唱到招牌曲《中南海》的时候，底下的人都拿出香烟往台上扔了，好像这是一个演唱会的仪式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自己的惊讶，就是原来中国摇滚乐发展到了21世纪，已经发展出这样的模样。台湾的年轻人大概是要到万能青年旅店出了他们的那张专辑，才开始对对岸的摇滚乐产生兴趣。比较多的人开始听啊，也受到对岸的作品的影响啊，但是在那之前，我自己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是不是很厉害啊？来自2007年 Carsick Cars 的志愿的人。既然聊到 Carsick Cars 受到纽约80年代的这个后朋克非常深的影响，我想就接着放一首你可以明显听到他们的灵感来源是来自这个乐团，那就是鼎鼎大名的 Sonic Youth。 Sonic Youth 他们在1988年发行的这张史诗级的经典专辑 Daydream Nation 白日梦国度，其中有这么一首歌是专辑的开场曲，叫做 Teenage Riot 青少年暴动啊。这首歌我应该是在上了大学吧，就是这张专辑已经发了大概有5-6年的时间我才听到，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跟得上时代的听者啊。当时应该是台大视听社的学长姐在听 Sonic Youth 啊，然后我是真的不听这挂东西的。那后来读这个摇滚百科全书啊，什么滚石唱片指南啊，看到这张专辑的评价是满分5颗星啊，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恶补一下，就应该是在台北的 Tower 唱片城买到了 CD， 价钱相当不便宜，买回家一放 play 啊，开场曲就是这首歌 Teenage Riot， 它的前奏有1分半钟的呢喃啊，然后吉他声响起来，哇，那个开场的吉他 riff， 我一听真的是全身鸡皮疙瘩冒起来，好像火在烧一样啊，那种激动啊。歌词在唱什么完全听不懂，完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就好感动，好感动啊！这首歌就变成了我的救急爱歌之一。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这首歌啊，原本的歌名叫做Jay Masses for President。这个 Jay Masses 是谁呢？就是另外一支乐团 Dinosaur Jr. 的团长兼吉他手。那么当时跟 Sonic Youth 是同一个厂牌，他们互相是很熟的，所以他是向这位这个纽约乐团圈的先驱致敬，然后在幻想说 要是一个朋克乐手来当美国总统的话，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风景，然后呢，我们能不能够鼓动起这么一场暴动，让青少年能够从卧室从床上爬起来去参与这样的一场革命。我是从这首歌开始变成了 Sonic Youth 的乐迷的，而且这首歌的这个吉他音墙到现在我每次听还是会回到90年代我的书房兼卧房，那时候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10平的房间里面，然后我有 一组、并不是特别厉害的音响，但是从那对音响里面我听到了很多很多改变我人生的歌曲，包括这首歌 Teenage Riot。 我刚说啊，我并不是一个很跟得上时代的听众，虽然我也算是听了海量的音乐，但是一直都是往回听，所以我的音乐品味总是跟同时代的人大概有20年到40年的差距，有时候可能更大哦。所以很多比较潮的音乐，曾经轰动一时的音乐，即使他们在轰动全球的时候，我也已经进入青春期，甚至已经成人了，但是到我真的听进去补课，通常又是过了好几年甚至10年20年之后的事情。比方说电音这个领域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我想想看，我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当时曼彻斯特场景已经蛮热闹了，然后 New Order 已经红遍全球，但是我完全没有在听这一挂的东西，我都在听1960年代到70年代的老摇滚，然后再回头去听更早的老蓝调跟老民谣。那到了20世纪末期，我才回头去听英伦电子舞曲啊，听 New Order。然后这个曾经在我上高中大学的时候，我的哥们儿他们疯狂的喜欢听，比方说 Joy Division， 就是 New Order 的前身，那个传奇的乐团。我也是到了大概退伍之后，1990年代中期之后，才真的比较认真的听他们的音乐。当然，从此一听成主顾。New Order 他们的黄金时期当然是1980年代初啊。我听他们的作品，大概真的是到了十几年之后的事情，所以真的是很晚很晚才补课。但是也是一样，没有在第一时间跳进去，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听。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因为这些音乐的力量历久弥新嘛。我听他们的专辑，自己最喜欢的专辑开场曲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1983年的 Power, Corruption and Lies、权力、贪腐与谎言、这张专辑的开场曲、那时候也是一听就整个人被电到。然后你知道当你特别特别爱一首歌的时候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吗？就是把这首歌设为来电铃声。对，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手机的铃声是这首歌的前奏。这首歌叫做 Age of Consent， 80年代初期的这个合成乐器的音色当然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完全没法比的，但是 New Order 在这张专辑在这首歌里面创造出来的声音层次跟质地啊，真的还是闪闪发光，有好强好强的震撼力。New Order 的 Age of Consent 啊，1983年的录音。有时候当一个迟到的听众也是有好处的。比方说，要是你今天听了这集节目，你才认识这些乐团，认识这些歌，你也是跟我一样是迟到的听众。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再重新去认识这些经典作品，有时候可以过滤掉蛮多的不必要的杂音跟杂讯啊。因为要是你身在当代啊，有时候要披沙沥金啊。不免需要一些功夫去挑选什么是真正好的，什么是还不错的，什么是虽然很红但是它注定不会在历史留下什么痕迹的、那现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比较可以确定留下来的是哪些好东西，那就专心听这些好东西吧。刚才听的这个 New Order 他们是电音的先驱嘛，那下面这首歌是完全不一样的乐风。这个乐团叫做 Violent Femmes、好像是翻译成暴力妖姬。我认识这个乐团也是一样，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在台大视听社、台大视听社、后来最出名的就是浊水溪公社这几个家伙都在台大视听社作乱嘛、什么小柯啊左派啊这些家伙， 但是在他们进台大视听社之前，他们跟我是同一届的啊，在他们进去视听社之前，台大视听社是一个文青气质比较浓厚的地方，大家除了当然看电影之外，也听大量的摇滚乐跟独立音乐跟地下音乐，然后学长姐也会玩团啊，那在社办常常就会大家会分享交换录音带来听，我就是在社办，在台大视听社的社办看到这卷录音带，Valen Farms 他们的第一张同名专辑，而且学长学姐给他极高的评价。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啊，所以要了解这些资讯，除了非常稀少可怜的中文杂志或者报刊会有一点点的报道，你真的也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去取得这类的讯息啊，所以只好靠这个在前面领路的更资深的乐迷来告诉你，哎，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学弟，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听啊。那也没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办法听嘛，所以就借这张专辑，借这卷录音带回家听。应该是1991年或者1992年，我在台北大安路的汉江唱片行，买了这张专辑的翻版录音带。当时一卷翻版录音带是70块钱新台币，我还记得。那封面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靠在一堵墙上，好像要敲门的样子，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完全无法联想到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音乐。我纯粹就是信任学长姐的品味，觉得这张专辑应该值得一买，而且70块新台币嘛，就算不好听也不会损失太多。拿回家一听 ，A 面第一首歌叫做《Blister in the Sun》，阳光下的水泡，这是什么歌名啊？后来。当时也里面也没有歌词，所以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多年之后终于看了歌词，原来这首歌是这个主唱在一方面在描述他对于药物的依赖，一方面在讲他如何得不到女孩的欢心。这个是摇滚乐永恒的命题吗？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 Valen Farms 这个乐团，他们在乐器声音的安排，这是一个不插电的歌，但是却有着强悍的朋克摇滚的能量。他们的 bass 是用 double bass， 然后用军鼓，还有木吉他的刷弦，但是却创造了千军万马的气势。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所以我发现 acoustic punk 就是不插电的朋克摇滚，原来是可以成立的。在这首歌里，这首歌后来也变成了我的旧集爱曲之一，来自 Valen Farms 他们第一张专辑 A 面第一首歌 Blister in the Sun。今天的主题啊，我选的都是 A 面第一首歌，然后这些歌也都是在我的聆听过程里面曾经给过我像是狠狠踢开脑中的那一扇门这样的力量的启蒙之歌，而且他们在声音的安排上都有让我一种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感受。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听到的，这次就是真的，他一出新专辑我就听了。这位音乐人叫做 Paul Simon 啊，来自纽约的非常伟大的创作歌手，之前他在1960年代跟 Art Garfunkel 一起组成了 Simon Garfunkel 二重唱，红极一时，是流行乐史上最成功的二重唱组合。那 Paul Simon 后来的单飞生涯也创造了非常多厉害的经典。那 Paul Simon 他在1986年的时候，和一群南非的音乐人啊，他远赴南非，跟南非的音乐人合作了一张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旷世经典的专辑《Graceland》。当时我记得啊，我在滚石杂志，美国的滚石杂志上面还读到了报道，因为 Paul Simon 他去南非跟这些音乐家合作，虽然他跟这些音乐家合作，这些音乐人多半都是当地的南非的原住民，南非的黑人音乐家，但是那个时候啊，因为南非还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所以国际上有对南非实施文化跟经济制裁封锁的这样的禁令，而 Paul Simon 跑去南非跟当地的音乐人合作这件事情似乎违反了这样的封锁跟抵制的禁令啊，所以引起了一些争议。那篇文章，滚石杂志的文章，是家母陶小青女士她那时候拿给我看的，那文章里面有很多生字我其实看不太懂，但是很努力的读这个文章，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有兴致读那个文章，是因为这张专辑我听的也是录音带啊，我太好听了，实在太好听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现在回头想啊，比较可以描述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它就是把流行摇滚跟世界音乐的元素啊，所谓世界音乐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律动感，一种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还有密度很高的像诗一样的歌词。 Graceland 这张专辑每一首歌我都听到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而我永远无法忘记我在高中二年级吧，那个时候总是好像在很炎热阳光灿烂的夏天啊，从随身听卡式随身听的耳机里面听到这张专辑的开场曲，那个手风琴拉开来的旋律，然后鼓蹦的打下去的那个前奏，然后展开了这样的序幕，带我进入这张不可思议的专辑的音乐旅程，那真的是毕生难忘的聆听经验。现在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还是会泛起那种无可取代的感动。这首歌叫做 Boy in the Bubble， 来自 Paul Simon 1986年的专辑 Graceland。 今天最后还想再放一首歌啊，这个不是歌手的第一张专辑，这是他的第二张专辑，他是罗大佑。罗大佑在1983年的时候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是旷世经典，我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讲过这张专辑的事情。但今天我想要讲的是我真正用心的专心的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是这张专辑发行应该已经过了五年左右吧，1988年的时候我念高中二年级，然后呢我就回头去听罗大佑的作品，从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听到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未来主人翁的开场曲 A 面第一首歌叫做《诞生》，我被这首歌的那个好几把木吉他交错的吉他刷弦震撼到无以复加，吉他冲冲冲冲冲，一路刷一路刷一路刷，然后那个愤怒的青年，当时29岁的，穿着全身黑、戴着墨镜、烫着爆炸头的罗大佑，愤怒的用他的沙哑的嗓子吼出这样的歌词：聪明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潇洒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疯狂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多情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有多少的孩子在今天诞生，你要他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假如要学习一个女人欺骗的灵魂，你将会得到虚伪、纯洁、温暖的矛盾。就这样唱完了，短短的一首歌，可是年轻的我听到这样的歌我真的是五雷轰顶啊。但现在回头看，罗大佑那时候大概感情生活不太顺遂，所以写出了一种有艳女嫌疑的歌词啊。但是我觉得艺术家对自己诚实嘛，把自己的挫折感宣泄出来也不能说是什么天大的罪过，而这首歌我觉得也完美的呈现了罗大佑以及那个时代，你怎么把大我跟小我结合在一起， 你怎么会把一个女人欺骗的灵魂跟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全部融合在一起，然后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了一种说不出到底是纠结还是释放，说不出究竟是解脱还是苦闷的情绪。而这样的一首歌作为一张重量级经典专辑的开场曲，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今天就以《诞生》这首歌作为我们耳边风节目的收场曲，我们下回见喽。